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好，现在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一同读论道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八节，论道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如今再次把这两节的圣经交托给你，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一节，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已经提到，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而基督之所以超过天使，我们也讲了十二点，为什么他超过天使，基督超过天使的总结和真正的基础，因为他有神性，是天使所没有的，所以实则都是被造的，而基督是创造这些灵界的创造者，所以他是 领受敬拜的。这样我们就在第六节里面就看到了这一个成为受敬拜的基督，原来他是神在永世中间所生的，所以就传圣旨的这个耶稣基督说，父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当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上帝又叫所有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样呢，他不但在天上是受敬拜的神，他到地上做人的时候还是要接受天使们敬拜，因为这位神成了人的基督，在地上人就是以神性的身份做了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有神性，他有人性，所以他站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他站在人类的面前是代表神，而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教的信仰与回教的信仰最大不同的地方。今天你如果找到一个回教徒，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你不要以为他会就这样听你的福音，好像很刻薄，好像心里有新鲜的感受，那么就很喜欢接受，不可能的。当你一提到耶稣的名字，你宣布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把痛恨基督教的心印的心情呢反映在他的面孔，比较不客气的就从他言语中间直接反驳你，因为他们信基督最大的拦阻是三位一体同神与儿子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相信在台北的基督徒几乎没有机会明白回教徒怎么看基督教，除非你参加上一次的聚会，这是你们在这里几十年你们文化中间，在你们的这个学习中间，你们的查经班中间没有办法看到。不但如此，我要把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和犹太教回教基督教信仰中间的总比较做一个结合性综合性的这个讲解，乃是因为呢这样的事情在所有希伯来书的解经书里面都没有人提到，所以我给你们的东西有一天你会感到是你很需要而你从来不感到需要的，你会感觉到了，如果你们好好在这些讲座中间好好去领受，你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好好听到的事情。感谢上帝，基督是神的儿子，不需要等到外面的人攻击反对，我们才感觉到原来这个东西是我们专有的，在我们圣经里面早就记载下来，这就是传道的重点，这就是信仰的中心，也这就是信息的这个真正的我们的这个心脏里面，我们信仰里面的心脏肺腑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约翰说，耶稣基督行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但是淡记这些事，要你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要你们知道他是基督，你是他们是上帝的儿子，又因为他的名你们可以什么得着永生。所以讲基督是神的儿子 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我们因信他是神的儿子得着永生，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事情。所以圣子说，耶稣基督说，父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特别把耶稣基督跟天主做比较呢？因为整个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传统，那些领受了律法，领受了旧约先知教训，领受了全部旧约启示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呢，从神永恒的旨意中间，不是最重要。所以呢，这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需要给他们一个真正需要的更正，也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领受的天使所传的话，这是了不起。他们的信仰是天使赐下来的，其他的信仰的人思想里面闪传出来的，其他的民族的神是假造出来的，是想象出来的，是人本的，不是神而来的，不是神本的，不是神启示的。所以怎么可以与以色列相比呢？你们这些摩亚人，你们这些亚玛利人，你们这些在四周迦南各民族的人，你们所拜的神是眼不能动，是耳不能听，他们手不能做，脚不能走，这些是真的没有用的偶像。所以你们的神根本不能与耶和华相比，他们的神是他们想象，他们用手造出来的，而以色列的神是在永恒的中间以自己永远的旨意向人自我启示的上帝。而神对以色列的启示是透过天使赐下来，所以上帝的话是天使传给摩西的。那么摩西再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就因为他们有十条诫命，有律法，有神界的天使所传给他们的圣言，成为他们道德同信仰的发点。他们在这个地方傲慢的不得了，甚至看外族的人都是狗，他们像牲畜一样，没有灵性，他们不认识神，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宗教中间没有耶和华的话语。以色列人有，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成了我们的典章，我们的律成了我们的信言，成了我们生活同信仰的规范。这个话语就是神借着天使传给摩西，摩西再传给我们的律法，这是他们教会的地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听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所有的天使都不能与基督相比。他们对基督的想法是什么？基督是个生在伯利恒，是个长在拿撒勒，是个死在比拉多手下的一个人，怎么能与天使相比呢？但是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远远超过天使，他比所有的天使还更高，甚至当他道成肉身在地上做人的时候，神是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愿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他。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儿子，但是到了这一节出现的时候，第六节马上变成长子。为什么呢？关联下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长子也成为长兄，而其他的儿女要认被称为弟兄而不为羞耻。也就是神有永世的计划，借着他永远的永恒中间生的儿子作为长子，来使许多许多的人与他的儿子同归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世一同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神永世的计划是犹太人所不知道的，虽然他们在旧约中间看过有像类似的话语，说什么呢？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子。但这些圣经的意义好像他是天之骄子，超过所有的民族，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他们就以此骄傲，以此来把各样的民族都看清了，使他们变成过一个呢唯神独尊但是目中无人的人。结果呢，他们的神，他们对神的尊重，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也是变成完全考不及格的。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你看见基督对犹太人 讲的最严厉、最严厉、最严厉、最严厉的话语，那是什么呢？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魔鬼。当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基督同犹太人之间的这个冲突已经绝对不能避免的。此后的道路只有一条，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除灭，因为根据 Richard Niebuhr 在这个神的基督里面，这个他提到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的耶稣基督与文化那本书， Richard Niebuhr 说，如果耶稣存在，等于犹太文化一定要消灭；如果犹太文化要继续存在，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消灭，没有第二条路了。因为耶稣基督把他们最骄傲的、最感到最自豪、最感到最自以为意的，也就是有神、神的律法、神的话在他们心中，那么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就自然而然主动的对神的儿女。但耶稣基督说，上帝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魔鬼，他是说谎的，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样呢，犹太宗教认为可以最夸口的东西，在基督耶稣面前呢，是完全撤下他的这个面具的。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今天的基督教有许多的假面具，神要我把它撤下。所以有一些人听到一半一定很讨厌我的讲道，因为我要把这些假面具撤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言行毕露应当是怎么样。今天的许多传讲圣灵的人是根本不懂圣灵教义的人，今天许多好像有灵恩在其中很活的侍奉主的人，他们已经把圣灵的工作从人的灵的作用，以及那些不能分辨是邪灵是圣灵的那种属灵的气氛全部混乱带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厉的谈到这些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希伯来人把他们所夸的，他把他们认为最伟大的，与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当作他们内心最重要的民族支柱的时候，耶稣把他拉下来的时候，你想他们要怎么样对待耶稣呢？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们恨恶你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恨恶你们以前已经恨恶了我。所以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一定要受逼迫，因为如果他们逼迫了我，他们一定不能放过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宗教界里面是以救赎信神的启示来揭发许多宗教中间那些假冒伪善、那些虚假的面具。所以呢，神对犹太人呢就变得很严厉的，借着基督两刃的利剑的话语来破开他们错误的地方呢。原来犹太文化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真，这个字真理的真，这犹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我们中国人文化中间最重要的字是什么呢？你想，可能就是善，可能就是忠孝，可能就是义，可能这是东西。但是这是理念界的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界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钱，你看到吗？你不要笑，中国人到处去，只要有钱怎么拼命他都有时间，反正没有钱怎样通他都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被这个物质的金钱这个东西完全掌握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其他的价值观了，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犹太人中间真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但这还是理念界里面的东西。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对整个希伯来文化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因为他一来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律法师，你们有祸了；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他当众面前把那些宗教最高的领袖面具把他拉下来，你看见了没有？所以犹太人中间一直在夸的是什么？我们有我们摩西所给我们的律法，这律法不是摩西讲下来的，是上帝透过天使赐下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天使，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听了这些讲座，你在读这段圣经，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的。你从前读的时候跟你听了再读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你真正读出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所夸的现在全部被拆下来了，耶稣超过天使， 哦，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上帝是长子，到世上来的就说使者都要拜他，你看见了没有？这样的层次，从这样的方法论呢，在希伯来书出现了好几次，有我们在讲到一章一章讲下去，你会看见了好几次，作者用这样的办法使人觉悟，使人反省，使人打开他们的心，接受基督的超越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连天使都要敬拜在地上的耶稣，那么这位道成肉身有人形有人肉身的人，你看他是什么？你以为他不过是一个这个玛利亚所生的人吗？你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呢在地上一个普通孩子长大起来吗？你以为他不是拿撒勒众儿童中间里面的一个吗？你以为他是加利利里面在许多加利利人中间其中一个在其中行走的一个普通的人吗？不是，连上帝的天使都要敬拜他。这句话是全本圣经你别地方没有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在地上有肉身有鲜肉的人，是神吩咐天使要敬拜他的。这一位要接受敬拜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在希伯来书展开出来整个基督论，让我们看见了他的位分多么重要，他有何等的本质，他到底为什么到世界上来。那这个序幕一打开了，你越看越清楚了。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这两节的圣经是一个对比，因为第七节是论到实则，第八节再一次论到职。我再讲一次，第七节是论到实则，第八节论到职。所以再一次要强调基督超越天使的地位的时候，再用对比法把天使受神怎样的介绍，从职受神怎样的见证把它再提出来。在第七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仆火焰为仆役。大家念的是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一节念到这个地方，请你注意，上帝还有对天使讲的话。上帝吩咐天使说，你们的敬拜那一位到世界上来的我的儿子，那一位人子，你们要敬拜他。上个礼拜我已经对他讲了，在天使当中间有一位不肯顺从的，你记得吗？所以呢，他不但不要敬拜耶稣，他在耶稣地上做人的时候，他用耶稣拜他。所以你看，这个是整个 cosmic drama 宇宙最大的那一个最大的角色，最大的演技。那在这里呢，神所吩咐的，神所道言的，竟然有违背神旨意的天使。上帝说你敬拜他，他不敬拜。当耶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人是应当敬拜上帝的，所以他就把上帝做人当作人，把被造的天使当作神。那么这一位的自以为是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拜我，不是我拜你。从前在天上你的父叫我拜你，现在你在地上我叫你拜我。你看到了吗？撒旦的诡计大到这个地步，连耶稣基督他都邀请耶稣来拜他，那么有许多的奖赏当着钓饵来使耶稣基督失去登阶。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基督不需要讨论，耶稣基督不需要跟他回答，耶稣基督是撒旦退我后边去的，当拜你的主，但要什么侍奉他。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你叫我拜你？不是，单拜你的主，你拜我，是不是这样？不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对你说，人应当拜的是上帝，不是你。那耶稣在这里不以神性回答，他以人性回答。为什么呢？如果耶稣以神性回答，他就掉在魔鬼的坑里面受他的欺骗。为什么这样讲？如果耶稣以神性回答的话，就等于说呢，耶稣承认神性是可以受试探的，你明白吗？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人，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站在神性上以撒旦谈话的时候回答关于受试探的问题。 他的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把做人应当有的原则很清楚提出来。所以当试探的开头，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回答说人活着，你看到了吗？那里面的奥秘是神人二性之间的中保，在人间以智慧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人，那么我们才能以人身份得胜魔鬼。如果耶稣基督是以神性的身份得胜魔鬼的话，那么他的得胜不能成我们的榜样。如果耶稣基督以神性的能力得胜魔鬼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如果耶稣基督是以神性的得胜的话，这神性的得胜也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基督以人性做了你的代表，做了我的代表，站在人的地位，面对试探的时候，抓住人的原则，人与神之间当这样尽责任，用这原则来做，感谢上帝。所以当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作为试探开头的时候，耶稣一开头马上就以人或作，不单靠事物，知道上帝的话，照样的，那么人可以拜我吧，我有这么伟大的力量。耶稣基督人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不是拜你，因为直接意味着是基督以人性的身份站在这个你我的代表的位分上来处理，来解决，来面对这些试探的问题。这是我深深受感动的。当我看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严格的对你说，有一些的解经的书，他解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整个圣经的原则，他解的时候就告诉你一些有灵性帮助的东西，一些的亮光照耀。我盼望我们可以抓到全本圣经的原则来看每一节圣经重点在哪。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长子到地上来的，说使者都要拜他，上帝的使者，上帝所有天使都要敬拜他。那么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接受敬拜？他不是单单受神吩咐接受人敬拜，他受神吩咐接受天使的敬拜。这样耶稣基督不是高过天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受敬拜者。是在什么地位受敬拜？是在神宝座上受敬拜吗？不是，他是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还有受敬拜，所以这样呢，他做人的时候还是有神性的。你看到这个里面意义深到这个地步吗？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七节的时候，跟第八节的对比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不要我们牵连在那个地方，忘记了杜特在第七节所隐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请你注意我下面几句话：第七节论到天使，第八节论到儿子，第七节论到天使像风像火，第八节论到这个儿子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请你注意，那么这里到底要表达的对比有什么不同的本质呢？也就是第七节是提到暂时性的动摇，第八节是提到永久性的不动摇，这是对比的重点在这里。所以使者以风以火做神的仆役，上帝以风为火焰，以火为仆役。第八节论到子却说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不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我们看见了这个暂时性和永恒性、能动性和不动性之间的对比，那就告诉我们基督的永恒性、基督的不变性、基督的国度永永远远不改变、不震动的，那就成为我们成为神国子民的一个保障。但是请你注意，我今天要特别从第七节带出一个很特殊的意义。而这一节的圣经呢，在旧约出现过，在新约也出现过，所以这里不是单单提到它的可变动性、它的暂时侍奉性。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应当有什么记号，所以这是今天的信息。上帝以火焰为仆役，上帝以风为使者。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信息是什么呢？神的仆人是你，神的侍奉的工人应当有火的记号，应当有风的记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以风为使者，上帝以火焰为仆役， 今天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好像做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见圣火在侍奉的中间，我们看不到圣风在侍奉的中间，所以看不见有神的仆人的记号在侍奉的那些侍奉者的团体中间。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常常做不起，我们看见教会冷冰冰的，我们看见教会大家冷淡的不得了，我们看见那个纯洁的燃烧着的火热的那个圣风圣火已经不在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与社会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很盼望我所有神学的学生，他们上台，他们侍奉，他们一生一世传扬福音的时候，有火的记号，有风的记号，有像火像风一样的精神在他们的侍奉中间。我个人一生一世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求主不让我心中的火焰熄灭了，求主不让我顺从圣灵的风被主所使用，被主所拆开的这个动向改变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风是神用的仆人的记号，火是神所用的仆人的记号，因为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火焰为仆役。在以斯格拉书，也就是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语，天使们如风如火，以后呢就消灭了。那有犹太人就把这一些诗经的话语当作呢一种的解经的原则，认为天使们不是永恒的。我不接受这个，请你注意，天使们有智慧，天使们在永恒的面前侍奉，他们不是暂时的，他在永恒中间被造，有永恒性，有智慧，有齐全的智慧。这是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告诉我们。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我不能接受犹太人从以斯格拉书的赤经做了一个这个原则性的解经，就产生一派的思想了，论天使的存在不是永恒的，天使没有永恒性的这个位格，我不接受这个。我相信天使有永恒性，像人有永恒性一样，那人与天使的永恒性，我们的永恒性是在肉身之中，以肉身定合，成为有肉体有灵魂的一个位格。但是呢，我们肉体是暂时的，我们灵魂是永恒的。天使的永恒性是在灵里面，是在永恒中间被造，直接有永恒性，没有与物质的限制相配合的。那么这样呢，我们看天使们与人不同的地方，天使的永恒性就直接在灵里面，不再与物质有限制的这个关系里面结合。所以呢，天使是永恒的，我相信天使永恒的，但是神使用人的侍奉是有时期性的，或者不是一直不断永远相等的。所以这样如同风如同火，是表示有它固定侍奉的一种状况或者现象表现出来。请你注意，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表示神的侍奉，神的使者侍奉神的时候，神要他们像风一样的侍奉，像火一样的侍奉。这火与风的侍奉，我严格的说，这两样都是圣灵的记号。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如同风；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如同火。所以呢，火是圣灵的记号，风也是圣灵的记号。这样，上帝以风为仆人，以火为使者，表示神的仆人、神的使者们，应当有圣灵的工作高牧在他身上，那他的侍奉才逃到主的世界。感谢上帝，上帝以火为仆役，上帝以风为使者，这两句话给我一生的提醒同启发大不同。这两句话对我的影响大不同，而我在神面前已经立志了，成为被神使用有风的记号、有火的记号的神的仆人。因为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大家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上帝用风用火做他的仆役，做他的使者，这里面隐藏的这个到底隐藏的意义，我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灵是像风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在哪里，他随着他的意思吹。这样圣灵的风使神的仆人顺从圣灵而行事。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像火一样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一同向上帝祷告十天的那些门徒，这样火焰如同石头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灵像风，神的灵像火，就是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有大风吹来，有大的响声，然后才火焰降在他们身上。今天的教会需要火吗？今天的教会需要火吗？你很清楚看见谁的侍奉有风有火，谁的侍奉没有风没有火，你很清楚的看见哪一次的聚会有神的风神的火在里面工作，哪一次的聚会没有神的风没有神的火在里面工作。所以我要分析风，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现象，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记号，神的仆人要有风的记号。风是什么？第一，风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大家讲，风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它存在哪里？但你看不见它。突然间它吹过来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的东西都动摇了，因为风把它们震动了，因为风把它们的位置移动了，因为风产生了作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风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愿意做一个被看见，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有神同在的存在。而风不是如此，风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风在吹，你看不见它，从来没有人看见风，但是你不能否定它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可以消灭你的存在，所以你不能否定它。神的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上帝的使者也是如此。第二样，风是一个有很大的威力来改变四周各样环境的一个实体。 A reality to change everything with a great power， 这很大的威力来改变一切这个实体。当风吹来的时候，你可以算出它的速度，当风吹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它的威力，你可以看见它的破坏性，你看见它可以把不能动的东西把它移动起来。你看见过汽车被风吹到树上吗？不要笑，如果是你的车你怎么样？你看见个整个屋脊的屋顶被它刮掉吗？你看见这个大树连根被它拔起来吗？你说风是看不见的算什么？因为你所想的是微风，微风吹吹多舒服，很写意，但是当圣灵的大风吹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这事站得住，没有一个长老假冒为善站得住，连根都拔起来，除非神不要用它，让它任凭它继续下。风有一个无限的威力，风有很大的威力，风可以把环境里面所有你那边安定的东西全部把它改变，把位置都改变。风，我想这一句话给我启发很大，所以我常常深思，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上帝就是大风给我们看见的情景真是可怕。有一次我在马尼拉布道会，几千个人听到，到第三天的整天大风，整天下雨，暴风雨来到，结果那天晚上还有差不多七八百人来听，从几千个人变成七八百人，他们说感谢主还这么多，对我来说已经很少了，你的我认多少是相对论，你的儿子四个，你说哎呀这么多，因为你旁边的都是一个，如果你比雅各你就很少。你还有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布塔利、又是本雅明，他十二个，你只有四个，你是很少。所以当那一天参加只有七八百人聚会，他说还有这么多的人，我们就从大球场就搬到礼拜堂里面聚会。这一搬到礼拜堂，发现礼拜堂不够坐，为什么？因为有墙壁，所以很满。你要礼拜堂坐满很容易，租一个更小的一定更满。 你要更满，朋友们再修更小的，一定更满。很简单的事，相对论嘛。所以到底是多是少，挖的很少。那那一点很多人不能来，有的人不敢来，有的人下大雨水灾在他们路上不能来，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在那一天晚上，我祷告，我写了雅歌这首诗。虽然南风吹，虽然北风吹来，把我严重的香气吹出来，把我的香气带到更远的地方去。风把大树一根一根拔起来，那天在马尼拉这个海边的几棵大树连根拔出来，横倒在树在路上的时候，车都不能碰的情景，我在报纸看到。感谢上帝，我把那首诗歌写了，我用眼泪献给上帝。主啊，吸引我，使我怀抱跟随，我的心深深因你密切。虽然大风吹来，我只把我的香气让它吹出去。你是永远属于我，我永远属于你。现在弟兄姊妹，风是看不见的存在。今天我们看到太多有侍奉单位而没有工作的人存在。神以风为使者，请问今天教会里面像风一样被神使用的工人在哪里？请问那些没有名字、没有出风头的地方、没有彰显自己的位分，但是在存在在那里侍奉的人在哪里？风是看不见的存在，我们今天很愿意做一个被人看见的存在，才要侍奉，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过程。风虽然看不见，风有一个很大的威力，改变环境，可以除掉连根拔出那些错误的、旧坏的那些没有根基的，就是风的工作。上帝以风为使者，风有强劲的动力，风有改变的作用。第三样，风有冷却温度的一个作用在。当空气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需要风，这就是风扇被发明的原因。当我们看见有风扇在这地方，那地方的空气就开始调节了，有一个温度上的平衡的作用。我不能有风扇的地方降温，降温那个叫冷气。风扇不能降温，但风扇可以使你那个闷气散开的时候，你感到降温。这样的风的地方，神的仆人的地方，也有一个产生的平衡的温度的作用。如果太过高的热度，那不一定是叫做火热，那叫做狂热。狂热不是火热，火热不是狂热。神所造的生命都在燃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体温的。为什么有体温呢？你们在燃烧吗？为什么知道你们在燃烧？因为我们需要氧气嘛。如果氧气进去，那么二氧化碳出来，不是有燃烧的物质产生了废气的可能吗？燃烧的，可是这个火是看不见的火，正像风是看不见的存在一样的。第四样，风有扫尽大气层的作用。台北很需要风，好在台北每年还有一些的台风。如果台北没有台风，那你这个盆地中间的城市就乌烟瘴气，污染的程度更厉害。香港空气污染的程度没有这边这样厉害，而香港还要用200亿港币才会过五年以后像新加坡那样干净。而香港之所以比台北还更好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海风吹过的时候，它在海边那个城市比较容易干净。但在大建筑，那大建筑在那些这个 concrete jungle 中间的那些地方呢，还是肮脏污秽。但大风吹来的时候，就解决。神以风为使者，上帝以风为使者，神的仆人像风一样，神的仆人用风的记号，神的仆人可以扫尽在大气层中间许多的污秽。今天的教会需要风，需要洁净，需要干净，需要把那个雾气把它消散掉。否则的话，我们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些违背神、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拦住我们以后的侍奉。把以前的侍奉当作以后侍奉的拦阻， 把以前侍奉所得到的这个成绩当作以后侍奉的一个骄傲，把以前的侍奉当作以后侍奉的一个这个自己的拦阻，自己的催眠，这是何等可怜！我们就吹散那些东西。神的仆人像风一样。接下去我们要思想活，上帝以活为仆役，神以活为仆役，上帝用活做他的仆人，是神的仆人要有活的记号，神的仆人有活的这种特性在里面，难道他被上帝所使用？当摩西见异象猛呼召的时候，是在荆棘中的火焰听见上帝的声音，你还记得吗？神在烧灼的荆棘的火焰中间说：“摩西，摩西，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神已经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了。那个神在火焰的中间呢，来对他说话，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等亚当犯罪以后，基路伯就用发作火光的剑在围绕在那个门外，使亚当的脚不能再进去。现在弟兄姊妹，天使是神的仆人，天使们以火焰执行神的公义，神在火焰中间呼召人侍奉他。神说：“我以火焰为仆役，我以风为使者。”我们明白吗？我很严格的曾经批判过，也得罪了很多的神学人。有很多人还没有进神学以前，传福音的火热比毕业以后还更多。还没有念神学的很火热，火热传福音，火热侍奉主，读了神学出来回来，毕业了以后的更冷淡。这些神学教授要在神面前受怎样的审判？我讲过这个话，我知道我得罪的人太多了，但是这算什么？你们神的工作，神的国度，一定要把这句话讲出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念神学，会更热心；念了神学更冷淡。神学是不是冷冻场？不要笑。你说不是因为神学，是他自己读书读得多，不爱传福音才这样。不知道。总而言之，很少神学的老师是继续不断提醒、推动、继续不断激励他的学生要好好侍奉我的侍奉。我知道。我教过的神学七八天，我曾经站在神学的讲台上讲到的，包括美国世界最高级的神学很多，我自己训练过的传道人说已经超过1200人，但是我很清楚地告诉你，很少在神学的老师是继续不断推动激励提醒眺望那些侍奉者的活。我们的神学已经受西方的模式捆绑，变成一个只注重知识的填鸭，对这个学术的研究，结果没有心灵负责任，怎样以活的侍奉敬畏神来把真理带出来，那这种责任感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解经比在神学院读希伯来书更详细，你知道吗？你是不还学会的，你知道吗？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三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在印尼开两个神学院，在华盛顿开一个神学院，自己来这里上课，来给你们免费上课。为什么？我不要神的道只有垄断在那些到神学读书的人身上，让他们毕业的时候以为自己的最高的权威，你什么话都听他。我要告诉神学生，外面的人也很多可以明白你所明白的真理，你不要垄断。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虽然没有机会进去，你们如果好好追求，你也可以领受很多的神学知识。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神学家 John Calvin 是没有念过神学的，加尔文没有念过神学，没有在神学院毕业。我不是劝你不必念神学，难道你就很厉害？我不是那样讲，那个叫做反作用，那个、叫做副作用。但是我告诉你，加尔文忠于圣经到一个程度，他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引用圣经6000多次。差不多每一本最重要的圣经他都思想谨慎，然后把它宝贝出来，建立到整个系统的教导。求主怜悯我。神是烈火，亚当犯罪的神以火代表审判，把伊甸园的门把它隔住了。 当上帝呼召人的时候，在火焰中间对摩西说出来，我要差派你做我的仆人。神以火焰为仆役，耶利米说我不能不说，因为我每次不说话的时候，我里面就闭塞的火。什么叫做闭塞的火呢？就是要爆炸出来，被关着不能够在里面继续存在，它一定要出来的，闭塞火都冲出来。所以我把这个道传给你们。使徒们说，我们所见的，我们心里，我们不能不说。为什么？你们像火要爆出来一样的，这样的事。神以风为使者，神以火焰为仆役。今天千千万万的所谓侍奉主的人，有活的人在哪里？有狂热的活的人有一些，有真正的稳定的那火热的人在哪里？神以火为仆役。火是什么？火和风不同的，风是看不见的存在。圣经说神以火为仆役，火是看得见的光源。一个是存在但是看不见的，一个是一定要看得见的，而且一看就知道它是光的源头，这个叫做火。哪里有火哪里就变成一个中心，哪里有火哪里就使大家注意力跑到哪里去，哪里有火哪里吸引大家对它的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发光的中心，发光的源头。火是看得见的，风是看不见的。神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描写他所使用的仆人，有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现象，但这两样都是圣灵的记号。第二样，火是热能所充满的一个聚焦。哪里有火哪里不但是发光的一个源头，哪里有火哪里不但是看得见的一个中心，哪里有火哪里就热能从里面散出来的。火是有热在其中的，火是把热能散出来的。所以一个有火的记号的仆人，他在什么地方跟他在一起的人一定受感染，被火热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在一起你会越来越冷淡，你就远远离开他。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你就发高烧，你要远远离开他，你那是狂热。有一些人继续不断给你刺激，给你鼓励，给你很大的支持，给你用很稳定的火的侍奉上帝，你要常常靠近他。神以火焰为仆役，这个话给我们的启发多么大。我们真是需要圣灵的火，我们真是需要稳健的火，我们真是需要恒久持定持续力的火，我们真是需要不是狂热，而是有神所定的原则的温度的火。第四样，火在那里，那里就有引道的作用，因为照射出光向的问题。所以火在哪里的地方，四周就被照射出来，火在的地方就产生了方向感。你看到火光出来的地方，你就知道你在哪里，给你有个位分的这个支柱，给你有方向的引导，这是火的果效。神的仆人也是如此，神的仆人被神使用的时候会带出一个方向的这个作用，给教会知道应当怎么走，应当到哪里去，哪里是危险的地方。接下去，火是彰显各样现实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件事就变得很矛盾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的地方，你会把四周肮脏污秽不对的地方都照射出来，所以引起许多人对你的考验。你一方面侍奉，一方面你引起许许多多人对你的不满，因为你照射出来。在黑暗的地方，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在有光的地方，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在火光照耀出来的地方，不同的颜色就因反射率的不同产生了他们自己本质是什么。在火光所照的地方，你就看见清洁的不清洁的，整齐的不整齐，全部要自己介绍自己。火的存在是不是上帝以风为使者，上帝以火为仆役， 所以呢，神的复兴的工作，神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你看有风吹过，有火照射，你看见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不但如此，最后一样，火有烧尽秽物，春夏杂宅无限的力量在里面。你不能想象，你也不能估计，你把多少杂物放在熊熊之火中间燃烧，到底这个火所能容纳的有多少？它的容量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所以这个火几乎有一个无限的挑战，向有限者吞灭下去。这是我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不能完全明白出来。你把多少东西放在火那里，它再烧再烧，结果那些物质都变成缩小，都变成小得不得了，就剩下一点点。我讲到这里，我想到马来西亚曾经有个牧师叫黄一群，皇帝的皇，一个中国的一，荡秦的秦。这个牧师我亲自见他，我认识他，他是福建人，后来他到马来西亚去传道。在第一次马来西亚华富大会的时候，我做讲员，他是筹备委员之一。有一天他到一个地方去讲到飞机失事，整个飞机烧掉，等到认出他的尸体的时候，只有他原来身体的一半。这个人被火烧的时候是缩小的，缩小就变成一点点。我在想火有什么力量，一块大的木头被火烧了又剩下一点点的灰，剩下一点点，如果用更大的火烧，我们整个人被火化以后呢，剩下一点点的骨灰了。表示你把无穷无尽的东西放进它去烧灭，它去烧灭，这叫 consuming。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你在讲什么？这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火化的第一个，所有那些败坏的，所有那些呢不合他旨意的，都要在他大火里面被消灭掉。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中文把它翻译成我们的上帝是烈火，英文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消灭的，我们的上帝是吞灭的。 consuming by God consumes and God consummates。 consummate 是成全， consume 是把它整个把它消掉，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谈到 consumption 的时候是花卉，它的 consummation 的时候是成全，你要分开来。我们谈到上帝的 creation， 上帝的创造，但是最后一点不是 creation， 是 consummation， 上帝的成全。所以神的旨意是把那些遵循他道的人成全到最完美的地步，把那些离开他犯罪的人最后把他消尽掉，消尽掉。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的神以火焰为铺喻，以风为使者，这里面的意义太大了。其实我们教会需要风，需要火，风同火是完全不同性质，完全不同现象，完全不同的形式，完全不同表现的两样东西。但是神把这两样都当作他的仆人，上帝以风为使者，上帝以火为仆役。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神的仆人有的像风一样，有的像火一样，有的看不见的侍奉，有的看得见的侍奉，有的好像很冷，有的好像很热，但里面都有个威力，里面都有神的旨意，都有洁净的工作。火所到的地方做洁净的工作，细菌在里面被杀死，它的温度高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一些的不应当存在的都被消灭掉。现在地球怎么样？风也可以把这些吹散掉，把坑皮吹散掉。风同火是神所介于作为他使者，作他仆役，这两样的事，感谢上，而这两样都预表圣灵，圣灵如同风，圣灵如同火。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无论你的个性如何，你的现象如何，你的教育背景如何，你的形式如何，你要被神使用，都需要有圣灵同在的记号，有圣灵充满的这个生活。你的神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风是圣灵的代表的一个象征的东西，火也是代表圣灵的象征的东西。神以风以火为他的仆役，感谢上帝。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神所用的工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个性，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风同火合作的时候呢，做的工作就更大了。你看见火在树林里面烧的时候，大风吹来，它熄灭吗？它熄灭吗？它野火燎原更快的延展出去。啊，接上，你只要用蜡烛做你升的高上面的点缀品的时候，你的大风把它吹掉。但是，当你这火炭烧到一半的时候，你要给它更旺的时候，要加风。你为什么蜡烛吹了就死？为什么加风它更大呢？火上加风，不需要火上添油，加风就可以。神与风为师，这以火焰的不一。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被主使用，每个人的侍奉的方法都不一样，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我不需要你们每个人讲到像我这样要这么长，要讲得这么多，讲得这么深，不需要。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要有圣灵，我要有圣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一定要。阿门。看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上帝用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是很讲激烈的一个传道人。施洗约翰可以对这么多人讲的，不用麦克风。你想想看，在旷野有人声呼喊，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我小的时候常常想，耶稣大概很温柔，头发这样梳的整齐的下来，两边胡子这样下来，抱着一只小羊，拿着一个这个杖，那算是好牧人。后来我想了想，大概不对吧？那个是主的时候照图片里面给我的印象。两年前我回到鼓浪屿，厦门鼓浪屿，因为我知道1939年宋尚杰博士特别回到鼓浪屿，一连讲到30天，不是像我这样一个礼拜来一次，一连30天，很多人生都不做了，店都关起来了，请假了，从早到晚坐在那边听。30天里面，你知道他讲多少？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完。当然他讲的没有我们这样详细。后来那个解经机我曾经有过，现在搬动地方太多了，可能不见了。我注意看，他是相当原则性的，相当这个大纲性的，把全本圣经草草讲过。那个时候呢，6000多人听他讲到是没有麦克风。1939，有的人从上海，有的人从美国回到厦门听他上帝的仆人讲经30天。为什么呢？因为厦门没有大礼堂，所以英华书院的草场就够用，他就用那个英华书院的草场。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回到厦门50年没有回到我的家乡，我回去我特别去找那个地方，想想宋尚杰怎么讲到的，几千个人他怎么讲，一天讲3次，一次3个钟头，师生力竭。神的仆人像风，神的仆人像火，这些我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今天呢，我们呢有许多许多神学院毕业出来，修为一大堆，能力越来越少，知识越来越多，信仰越来越大，我们经验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怕人不敬畏上，越多怕人生气的经验，越多讨好人的经验，越多怎么样诡诈才能讨人喜悦的经验。那单纯在旷野成为神的声音的那种仆人越来越少。求主怜悯我。
他的世界多